抉择二无我，第三课。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那现在我们开始讲课，今天我们就继续讲，这个无我的修法。前几天我们讲了人我的修法，那今天呢，继续讲一个法无我的修法。本来在这个中观里面呢，讲的人无我和法无我就这两个无，其中的我这个是怎么解释呢？在人无我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讲人无我的时候呢，这个我就是指的是自我不仅是人所有的众生，所有的凡夫众生都有一种天生的这种执着，天生的执着，这个我们上次也讲过，这种执着呢，它不是在他不是受这个环境的影响，他也不是家庭的影响，父母的影响，又不是学校里面老师的灌输，他就是刚刚生下来的时候就有一种执着，这个叫做俱生的执着，在佛教里面叫做俱生的执着。俱生执着就是先天性的，不是后得的一种这样子的执着。这个执着呢，人天人还有包括畜生所有众生都有一种这样子的执着。那所有众生呢，就是实际上他的这个潜意识当中或者是这个第六意识当中呢，就有一个我的这种自我的这种执着，这个执着呢，这个我就是实际上就是指的是一种众生，指的就是众生，
那法无我当中讲的法是什么法就是除了我以外的所有的这些身外的这些物质包括这个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宇宙等等，这一切都叫做法。法就是来自于梵文，梵文当中呢，这个叫做 dharma， dharma 我们翻译了以后呢，叫做法。法的意思是什么呢？比如说佛法在这个时候呢，揭示为一种这个一个普通的人都想解脱到的一种方法一种特别的方法叫做法，但是在法就是不一定，法这个词不一定要这样的解释，这个是不一定的。那有些时候呢，法它的这个从下意从观念角度来说，法就是所有的这个食物，所有的食物，就是包括人的精神，还有物质，精神和物质的，还有这个运动，这些都叫做法。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法无我，讲的是除了昨天我们讲的这个人无我当中讲的这个我以外的所有的这些事物叫做法。那那个时候呢法我和法无我刚才我们说我们讲人我的时候呢，这个我指的是一个生命体就是一个自我，那法就是说是法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身外的这些山河大地那 那身外的山河大地宇宙为什么叫做我呢？啊，法我，这个为什么叫做我呢？这个时候这个我啊，不能理解为自我，这个时候就不能理解为自我。这个时候啊，这个我叫什么叫做我呢？就是一个实在的东西啊，不虚不虚而不空的啊，就是不是虚幻的，非常实实在在。在佛经里面的这个叫做实有的东西，实有的东西呢，它是跟空心两个是矛盾的，它永远都不是不会空的，它永远都不是虚空的，它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东西。这样的东西叫做啊，这样的东西叫做我。这个时候，人我的我跟法我的我啊，这个我的解释、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也有一个相同的地方啊，相同的地方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讲人我的时候啊，第一个人我是什么呢？我们刚刚讲就是自我啊。但是这个时候呢，有一种执着是我们认为啊，我是存在的啊，我是实有的，不是虚空的啊，不是虚幻，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东西啊。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在我们的潜意识当中，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执着，在这个之中呢，它就是就幕后操作，让我们去做啊这些，比如说杀盗淫妄啊等这些罪业。同时呢，它也让我们去做这个，比如说不杀不盗啊等等的这些时间的善业。凡是时间的这个范围内的啊。罪业这个善业都是在这个自我的这种自我的推动，或者是这个它发挥了作用，它的作用以后呢，我们就去做这些事情。它是一个是一个这样的叫做我。但是在中观的中观的论点当中，这个讲的非常的复杂。讲得很复杂，很复杂。首先呢，比如说，首先我们实际的时候，实际时候就首先要他知道他的目标啊，他知道了他的目标以后呢，才可以实践。同样的啊，我们要去破我执的话，首先要去认定啊，什么是法我啊，什么是人我。然后呢，什么是法我执，什么是人我执，讲得非常复杂的啊。一般可能有些人就学过这个菩提道次第光明啊。那菩提道次第光论的这个后面呢，它是讲空性啊。那另一面呢，就是要讲空性之前，他要讲那个人我和法我。讲得非常复杂，因为这些论点呢，这些论点是就是佛教的专家啊，就是这样子的人，就是专门的，就是这个专业性非常非常强的一个这样子的论点，所以他讲的也是很细很细啊。本来是这种我执是我们每一个人先天性有的东西，但是呢，就是通过这种中观的思维的方法去讲的话，这个可以讲到非常非常复杂的东西，但是这样复杂的话呢，就是一个专门学习的，就是一个研究这个中观的，或者是一个像佛教的这个学者专家，对一个这样子的人来说。就是很有理的，讲得非常细，非常透彻的，非常清楚。但是像我们这样子刚刚学佛的人来说，就是不能讲那么复杂讲那么复杂，我们就越复杂我们就越听不懂。所以我们就是用最简单的方法讲。那最简单的方法讲的话就很简单啊，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 人我呢，我们经常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我们就遇到这个现象。前几天我们也讲，比如说，我要去上班，我要去挣钱，我要去看病，我要怎么怎么样，这所有的东西都是离不开一个我字，那它是从哪里来的？这个我们前几天已经讲了，今天是不需要再重复了。它本来就是在我们的身体的里里外外就是没有一个实际的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实际的实在的具体的，没有一个这样的东西。我们一直都认为这是一个很实在的东西，但是呢回头一看让我们很失望，原来是根本不存在的一个很抽象的东西，我们把它当成有不但是以为它存在，而且为它付出了很多很多，但是呢我们付出了只是付出，如果没有什么结果的话，那也没有太大事。但是呢为了他为了这个自我，我们就是不仅是付出很多，而且造了很多很多的业，造了很多业。实际上这一切都是本来是不需要，都是一种，比如说一个人在做梦梦里面呢他就去实现一个自己的愿望就是为了这个事情就是奋斗吃了很多很多苦就是这样子嘛，就是打个比方的话就是这样子就是人我然后呢就是发我发在这本书上面就讲派出所谓的人和我和其余的有为无为有为是什么？有为就是在我们身边的这些无证或者是精神看得着摸得看得见摸得着的所有的这些正在变化的运动的东西都叫做有为法，在佛教里面呢，这个叫做有为。有为的意思就是说，很多的因缘聚合的时候呢，它就会产生。那这些因缘它分散了以后呢，它也就是随着这些因缘不存在。这样子的东西叫做有为法，在佛教里面叫做有为法有为。然后无为无为是什么呢？无为实际上在外界不存在一个真正的有为的东西无为的东西，无为的东西是看不着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但是呢我们就是以为是存在的东西比如说涅槃就是解脱或者是虚空还有等等等等很多实际上这个虚空很多人天空很多人认为天空是存在的，然后天空是这个长住不灭的是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很多人觉得，但实际上呢它这个天空除了不存在任何的空间，除了没有这个任何物质的空间以外它实际上是没有什么这个天空所谓的天空是不存在的。同样的还有一些东西在这个佛教里面也讲虽然是讲是这个常住的不灭的东西，但是呢实际上这是我们自己的一种这个虚幻不是我们自己的一种想法或者是一种观念而已，实际上它是不存在的无为法是不存在的，实际上不存在，但是呢在我们的心在从我们的心就是因为是存在的 因为有昌就是有无昌和昌啊，无昌和昌主，这两个是相互是关联的啊，这两个是相对的啊。比如说我们的左和右啊，上下高低，比如说左的存在，就是因为有了左的存在啊，所以就是有的存在。如果没有左，就不会有这个有。为什么呢？因为有是跟这个左相对，左也是跟右相对。所以啊，这个我们虽然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看见的东西，都是无恶，都是有味的东西，都是无常的东西。实际上呢，就是在这个世界里面的所有东西都是，凡是存在的东西都是无常的东西。但是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以为还是存在一个无味的东西，常的啊，常住的东西，这是我们的心里面才这样子认为。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但是我们的在微心当中呢，啊，我们以为是存在一个这样的东西啊。那这个存在，它如果它存在的话也好，即便是它存在啊，那也不是，只是在虚幻当中，在这个虚幻的状态里，它能够存在，它实际上它是不存在。这个是中观里面呢，它跟我们提供一个非常好的这种思维的方法，我们通过这个思维的方法去推理的话，这个结论啊，这个答案我们已经能够找得到。有为无为，那佛教认为，所有的食物啊，也可以叫做所，对，可以叫做所有的食物，应该是用这个食物两个字来表达，不能说是物质。本来佛教里面的物质跟我们现在的物质的这个定义是不一样的。我们平时现代啊，什么叫做这个物质呢？物质就是除了精神以外的，身边的一些，我们可以看一些物质上的东西叫做物质。但是在佛教里面不是这样，佛教里面呢，物质跟非物质啊，物质是什么呢？物质就是除了这个精神，除了物质是除了这个，除了这些啊精神以外的东西之外啊，精神也就是在这个物质的范畴之内，也叫做物质。那佛教什么叫做物质呢？只要能够发挥作用，发挥自己的作用的任何一个东西都叫做物质啊。那这样子的话啊，神外的这些我们看得见的这些东西啊，也是物质。那精神它也是物质，它就会起到很多很多的作用，它有它的作用，它就会可以导致很多的这些其他物质的变化。所以这个也叫做，也这个精神也叫做这个物质。那这些物质，所有的物质，食物啊，物质的范围比较小。食物的话呢，那就食物就这两个字，就是除了这个物质和这个精神以外，物质跟精神的运动啊，或者是这个比如说东南西北的方向啊，还有时间啊。时间在物理学当中呢，这个就是从很早以前到现在一直都是一个争论，就是有争论的东西。时间的本体是什么，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真正的这个很满意的，让人很满意的一个这样子的定义。但是佛教怎么说呢？时间它实际上这个所谓的时间，是因为有了一个物质啊。比如说一个物质它刚刚诞生啊，然后它的生存啊，最后它消失，这个过程叫做时间啊。除了这个物质，如果这个物质不存在的话，这个所谓的时间是不存在的。所以呢，我们就把除了物质以外啊，去找一个这个精神的实体啊，不是精神啊，时间的这个实体是没有意义的，没有意义的。比如说一个人的年龄啊， 除了这个人的身体的变化这个过程以外啊，有没有一个所谓的涅槃？没有，因为这个人啊，就是出生到现在啊，已经是361天，所以我们认为这个人啊，现在长啊，这个现在已经是1岁了。嗯，但是1岁啊，这个年月日是就是一个物质的一种，这个物质就是在这个时。这时候的这个物质的一种过程，一种变化的过程，除了这个物质的变化过程以外，实际上是没有时间的。但是我们以为时间是存在的，这些东西呢都在包括在这个实物啊当中，物质当中是不包括的，但实物当中是包含了这些。所以佛教认为，所有的事物啊，就是。这个包含在这个有为和无为，就是这两种啊。除了有为和无为，除了这两个东西以外呢，啊，不存在任何东西，不存在任何东西。凡是存在的东西，实际上存在也好啊，实际上不存在，但是呢，我们以为是存在的东西也好，都包含在这两个东西当中啊，叫做有为和无为。那有为无为，诸法，法就是刚才我讲的啊，这个所有的事物叫做法，有为和无为，诸法都叫做法啊，有为和无为都叫做法。我们要这个再详细的需要了解的话，你们如果以后有时间的话，去读一读啊，去学一学这个大乘阿毗达摩，阿毗达摩就是一个音，这个梵文的音啊，大乘阿毗达摩这部经，这里面讲的非常清楚啊。另外一个就是小乘佛教里面的俱舍论，这里面讲的非常的清楚。我们这佛教它就是一种，它是一种文化啊，不仅是一种文化，而且这个文化里面呢，的确是有很多很多。非常深奥的东西，这个我们根本就不能觉得啊。有些人就是说佛教是劝向人劝人向善，这个我就专门在这方面有一个段的论文就当中也说了，这书也讲过，这也提到过，佛教是不是向人劝善啊，劝人向善呢？当然是了，佛教当然教人不要去杀盗淫妄了，佛教啊，就劝你去行善。但是呢，啊，你认为这是佛教的全部的内容，那就是错了，也不是这样子。有些人说，这佛教就是一种信仰啊，像基督教这样子的这个宗教的话，它的里面的那个内容，绝大多数都是建立在一个信仰的基础上，只要你相信它。就没问题了啊！如果你一旦不相信的话，那就是这个很，就遇到很大的问题了。它就很多东西都是从根本上就会开始动摇，而且这个时候呢，你没有一个，你没有办法，一个很有说服力的逻辑来证明这东西是准确都没有，所以是很难。所以佛教里面呢，它。虽然也讲这个啊，虽然也讲这个信仰啊，但是信仰是不是佛教的全部内容？是绝对不是了。佛教呢，信仰在佛教的很多很多的理念当中啊，就是其中一部分而已。所以也不能说佛教是信仰，也不能说佛教就是向啊劝人向善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所以我们一定要去读一读这些佛经，这个是就得到一个人生不去读这些书的话，我觉得这非常可惜的事。那这叫这个啊，你们要比较详细的要想了解一下的话，那就要去读一读这两本书，这两本书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了。但是我们今天啊， 就不讲那么多了，我们就不需要讲那么复杂，我们简单一点啊。那这样子的话，这叫做诸法啊。总而言之，除了自我以外啊，所有的这些身外的东西啊，跟我有关系的、没有关系的，那属于我的、不属于我的啊，所有的物质叫做法啊，那这叫做法。法我啊，那法我是什么呢？法我是，法我是我们执着啊，这个东西是存在的。比如说这个差别是法，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法的其中一部分，其中之一。然后我们呢啊，平时我们啊从来都没有去思维过它是存不存在的，我们非常相信它是存在的，从来没有去思维啊，我们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存不存在啊，我们认为这我们见的这些东西都是存在，肯定是呢理所当然的接受啊，从来我们想都没有想过要去观察它存不存在，从来没有那我们就是我们的心理深处，也就是在潜意识当中呢，就是一直都认为它是存在的啊，它存在到什么样的程度呢？什么叫做存在呢？存在这就是说它不是虚幻的东西，它是非常实实在在的东西啊，我们一直都是这样的。那这个实在的这个啊，不虚幻的实在的实体，这一部分叫做我这本身这个物质叫做法，然后它是实有实在的东西。这一块叫做我，那这两个结合起来了以后呢，这叫做法我这是我们普通人的观点，这是我们自己都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经验，我们一直都认为我也是存在的我周边的所有东西也是存在的，我们一直都虽然我们没有去观察它存不存在，观察了以后我们的结论是存在，不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就是一直都是先天性刚生下来的小孩都有，他虽然是不能用语言来表达，但是呢他心里面就是有这样子的执着，但是所有人都有所有众生都有这样子的执着这个叫做法我这叫做法我。就毗灯法而言，也只是为观察而似乎实实在在有那样的淡者我们不观察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为了这个非常的执着，这是一个很实在的东西从来不认为这是这个不实在的东西。那我们现在我们一直都是认为这个是存在的是实在的东西，那我们今天用什么样的东西来推翻这个观点呢再说了，为什么要去推翻这样的观点呢这个观点错在那个地方错了以后呢，就是它导致了什么样的问题这个就是很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错了但是呢它的错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或者是跟我们的生生世世的这个生命轮回没有太大的关系，只是一点点错而已没有其他太大问题的话，那我们也没有必要那么重视这个问题。那我们错肯定是有了很多错因为我们犯错肯定是有很多很多错。那么一点点的错误我们都要去追究的话，那这个事就是很难的事。但是不是今天我们的所有的痛苦都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心里面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执着，所以就是产生因为有一个这样子的执着，所以我们有今天的所有的这些痛苦因为我们有了一个这样子的执着，所以在我们心里面本来其实可以开发出很多很多的智慧开发不出来为什么开发不出来呢？就因为有了一个这样子的错误的观点所以把这个错误的观以这个错误的观点把所有东西都覆盖导致了那么多的痛苦不仅是 曾经导致了很多痛苦，未来也是这样，我们啊永远都不会，只要有这样的一个执着，只要有这样子的错误观念的话，我们永远都是不会幸福的，永远都不会幸福，永远都不会快乐，永远都不会自由的。所以就是我们要推翻，所以我们真关心这个事情啊，关注啊，重视。为什么呢？这个跟我们的这个幸福和痛苦啊有那么大的关系，有那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要很重视这个问题。如果这个错误跟我们刚才说的啊没有太大关系的话，那我们也不需要啊，不需要啊，不需要那么认真，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如果啊我们这种看法啊，我们这种观点，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痛苦，但是呢，我们的这个观点呢，就是符合事实，这样子的话，那也没有办法啊，事实就是这样的，那我们痛苦的话，也只有去接受，如果痛苦的话，只有去接受，没有办法啊，因为现实就是这样的，我们也没有办法去逃避这个现实啊，只有去接受，没有办法。但实际上是不是呢？它不是，实际上不是，因为它实际上不是，所以我们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我们的观点是错误的，所以它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如果它我们认为它是实有的存在的，如果真的是存在的话，我们的这种观点是不会是错误的。但是这个问题啊，就是人类由是依赖，就是只有释迦牟尼佛，只有佛才去思维这个问题，佛才发现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人类的一种这个生命轮回的一种非常非常关键的问题啊。但是以前呢，就除了释迦牟尼佛以外没有人发现，除了释迦牟尼佛之后啊也没有人发现。在释迦牟尼佛还没有出世之前啊，就是有在印度，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外道啊，也有很多修行非常好的人。修行好，所谓的修行好，就是说有很多神通啊，有禅定的这个功夫呢，这样子的人是很多很多。但是他们都没有发现啊，这个重大的问题，这个人的这个痛苦和快乐的这种。或者是解脱和束缚，或者是轮回和涅槃，这个关键所在的问题他们都没有发现，他们都没有发现。那他们每一个人的这个一生当中的这些功夫啊，最后都是失败了啊。什么叫做失败呢？比如说我们比如说一个人就是有一点这个时间方面的成就啊，比如说事业发展得很好啊，或者是修行方面呢，就是禅定修得很好了，有神通啊等等的。但是这些都是最后死的时候呢，大家都知道很简单的道理啊，任何一个东西是没有用的，对他的这个生死轮回呢没有任何的帮助啊，所以就是一生的功夫都是失败的。唯一的就是释迦牟尼佛发现了这是佛教的特点啊。宗喀巴大师在这个缘起赞当中，也就是提到过，他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赞颂这个释迦牟尼佛呢？他就是认为这缘起性空，这就是佛的唯一的非常了不起的思想，佛的这个非常了不起的很伟大的发现，这就是佛的特点。当然我们可以讲很多很多佛的特点呢，佛肯定还有很多很多功德，这些也是功德，但是最关键的关键就是佛的这个，佛发现了这样子的一个道理。我们不能说佛去创造了这个道理，不是佛创造这个道理，佛是发现了这个道理 不能像基督教这样子说佛啊，这个造物主去创造这一切。佛教不这么认为，轮回不是佛创造的，佛发现的啊。人类啊，六道轮回还有因果啊，不是佛创造的，不是我们就拼命的去让佛高兴一点的话，佛高兴了，开心了，让我们去天堂啊。如果我们把佛不高兴的话，弄得不开心的话，他让我们去地狱，不是这样的啊。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个就是佛啊，一个人无因无缘，就是因为他高兴了，让他天升天啊；因为他不高兴，就是让他这个堕地狱。这样子的话，这种因果是佛创造的啊。但是佛，我们佛教里面就不会这样子说。有些时候啊，释迦牟尼佛也是很无奈的，没有办法的。比如说我们都知道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家族释迦族啊，最后的时候呢，也有一个印度的这个国王去这个去全部杀光了，在那一天当天，就是一天几个小时当中呢，就杀掉了这个七万多个释迦族，而且这些释迦族当中的多数都是开悟的释迦族，开悟了的人。佛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因为释迦族的因果因缘就是这样子，佛也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在佛教里面不会说这是佛创造的，但是这是的确是佛发现了一个重大的人的这个生命的一个重大的问题，这个是我们就是要说一个公正的话不能我们不能说，因为我们是佛教徒说佛教很好，不能这样。如果实际上佛教不好的话，我们这样子说也没有用啊。但是一个很公正的角度去看的话，就是我们在任何一个，就是从释迦牟尼佛时代到今天的任何一个科学、哲学、宗教里面呢，我们照顾到一个这样子的这个理念啊，照顾到一个这样子的这个见解。那佛教里面才有，这是解决很大问题的比如说我们修四禅八定呢哀悼里面也有，这个对人有没有好处？当然是有好处然后就是修一些瑜伽就是瑜伽去健身的呀，或者是在心理上也得到一些帮助的，有没有？哀悼也有但是这些都是临时的，对我们会带来一些这个所谓的幸福或者安慰但是呢，它从来都不解决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真正解决问题的是什么？一个空心才是佛的特点佛的特点就是这个空心这是非常重要这叫那既然是这样的，虽然是这么殊胜的东西，很稀有的东西，很罕见的一种空前的一种这样子的思想但是我们怎么样去证实这一点我们怎么样去证明这个是一个事实是准确的，这也是很重要的虽然我们建立了一个很了不起的一种观点但是呢，你没有办法证明这个是事实，这个是准确的话呢，那也就是很难了那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证实呢？这里面说的很简单，只有两三个字，说然而如果以利益堕因利益堕这就是很重要的。利益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我们今天也就是要在这个上面去思维一下我们认为这个差别它是一个实体，它是一个存在的那它存在的话，它是怎么样存在呢存在的方式是什么样子呢任何一个存在的物体要不就是它是一体的就是它是一个独立不能分开的一个东西要不它是两个东西或者是更多的东西 如果它也不是啊不能分割的一个独立的东西，也不是两三个可以分开东西的话，那证明这个就是不存在啊，再也没有存在的方式，再也没有存在的方式啊。这个我们就是不需要，我们不需要啊，因为佛是这么说的，所以应该是这样的，我们不能这样的啊。我们自己去思维一下啊，比如说你们认为啊，这个差别是不是存在的？这个我们大家的回答是肯定是一致的，我们认为这个是存在的。嗯，我认为这是存在，所以我花钱去买的啊。我如果我这个不存在的话，为什么要去花钱去买呢？啊，大家的答案肯定是这样的。那好，如果这个是存在的话，那我们得想想啊，任何一个存在的东西，你们认为啊，应该是在。它应该是怎么样存在，它的存在的方法啊是什么样子的、要不它的存在的方法是一体的啊，要不就是多体的啊。除了这两个以外呢，有没有啊第三个或者第四个第五个这种存在的方式呢？啊，就是不会有的、不会有的。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呢、那没关系啊。我们认为这个差别啊，虽然是没有第三、第四个存在的方法，但是它的存在的方式就是第一个方式了，它就是一体，它是一体，它不能分开的是一体。哦，我们会有这样子的观点，没有观察之前。但是呢，这个就是在宏观的世界，宏观世界里我们啊。不进行思维的话，可以说这是啊一个啊这差别是一个物质，这是一个差别啊，可以这么说。但是我们就可以啊这个不观察的时候就是这样，但是观察的话啊，它是不是呢？观察的话，它经得起我们的观察啊，它不会的。它观察了以后呢，它就会出问题啊。中观里面也讲得很清楚，如果我们啊希望有这个存在这个世界啊，希望存在轮回，希望存在这个因果的话，那就不要去想那么多，不要去想，不能想，不能去思维，根本不能去思维这个存不存在的问题，不能去思维，就是我们像以前没有学中观之前的这种心态啊。就是理所当然的去接受，它肯定是存在，我们应该这样的，不能去观察。如果观察的话，最终的答案是什么？最终的答案肯定是，如果你要得到一个有的答案的话，那这个让你很失望的，就是找不到这个答案，就是肯定找不到的。这个为什么找不到呢？啊，因为它实际上就是不存在的东西。原来我们不观察的啊，不观察的，根本不去观察，根本不去思维，根本不去探讨它。但是呢，啊，我们就是在一个这样的这个状态下去啊，接受我们认为是有的，从来也不怀疑，没有怀疑过。但是现在这样的观察的时候呢，它就是不存在啊。虽然中观里面呢，它提供了很多的这种观察的方法，但是呢，我觉得在这个里面也讲了，它就是这个就是离开的离啊，离多啊一个或者是多个，因就是因果的这个因啊，因是什么意思呢？因就是这个推理的这种方法在因因里面呢啊，因因也不叫因因吗？啊？为什么叫因因呢？因为因就是原因的因啊，在任何问题上，我一定要找到一个原因啊，它为什么是这样的啊？光为什么是两的啊？然后这个地它为什么是啊这个固体的？水它为什么是啊液体的啊？人为什么今天是这样子？就是每一个地方都要需要去找一个原因啊。这样子的思维的方法啊，这样子的学科叫做因因啊。为什么叫做因因？因因里面呢， 为什么有一个因这个字呢？啊，就是这样，原因的因啊，一定要找到一个原因。如果没有一个原因的话，我不接受啊。这样子的话，啊，大家想想啊，佛教啊是梁启超居士说了啊，佛教不是迷信，佛教是知性，说得很有道理的。因为我们在这个上面就看得很清楚了，从这一点我们看得很清楚啊。因为佛教一命是佛教里面的工具，佛教的一种工具，思维的方法思路。那一命里面呢，它处处都要找一个原因，那没有原因呢，这个没有原因、没有理由的，我不接受啊，我不接受。那有理由了以后，我自己觉得啊，我就是很清楚地看到啊这个理由或者是这个原因的时候，我才接受啊。我没有发现这个啊，我还不知道这个原因，或者没有看见之前，我不接受啊。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这里面呢没有一个光是要靠信仰的这样子的东西啊，全都是用理性的去思维。要找一个原因，任何一个地方都要去找原因。释迦牟尼佛啊，他为什么成佛啊？释迦牟尼佛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智慧啊？释迦牟尼佛说的啊，为什么是正确？在因密里面呢，因密释良论是发称菩萨他写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就是你们以后有机会的话，也去看看，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这个论点的时候，我们深深地体会到啊，佛教就是知性啊，它这里面没有任何迷信的成分啊，这个时候会知道的。那我们今天就不需要讲这个因命了啊，但是我顺便提一提这个因是什么意思，就是啊，离义多应啊，这个就是等，它就是说这里面一个等字啊。等就是说后面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些方法啊，但是他这里面不讲，他只讲了一个利益多赢等整理做观察，则处于细的啊由舍何出也不成立啊。好，从细啊，从处就是这个宏观世界啊，细就是微观世界。啊，就是我们用刚才这种方法去分析的话呢，那就是从宏观的这个世界到微观世界，任何一个东西是不存在的啊。那我们这宏观世界是不存在，这个可能很多人也知道了，已经知道了啊。就在我们佛教里面呢，啊，它是讲，就它讲的。有749个这个不同的微尘啊，不同的微尘，微尘就是这种原子分子，名词是不一样的啊，749个，还有另外一个像十轮金刚啊，这些里面呢就是有56种，56个啊，但是居士轮一般这些里面呢就是有49种不同的这个微尘啊。这每一个微尘呢，就是把，比如说我们把任何一个东西，首先把它分解啊，用我们的兽取可以分解啊，但是到了最细的时候呢，啊，用兽取分解，那个是不太可能的啊，那个时候呢，用这个思维啊去把它分解，分解了以后呢，比如说第一个啊，比如说物理当中啊，就是第一个微尘就是分子，分子下面是原子啊，就是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佛教里面的第一个这个微尘啊，叫做这个金属微尘，金属像铁、铜这个金属啊，金属微尘。金属微尘是什么样的东西啊？它是什么样的东西组成的呢？它是水的微尘，水的微尘啊，土木水火的水，水当然这些是一个单位的一种计算单位的名字啊，不是真正的是金属和水，不是这个意思，它是一种计算的单位的一种名字啊。那7个水的微尘组合了以后呢， 才就变成一个啊一个金属的微针，这样这样这样分下去，分到就是最后的时候呢，啊，最后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最后的时候我们要动到最后的这个问题是最关键的，这个在西方哲学里面也有这种说法，就是比如说一个灰尘啊，这样子分解下去的话呢，啊，它是永远都不会啊，永远都不会分完的，你就可以一直都可以分下去，它永远都不会分完，嗯。但是这个是一个数学里面的一种错误，数学里面的一种错误。数学当然是这样子了，比如说一块钱啊等于十个啊一毛钱，一毛钱等于是十个一分钱，然后这样子分下去的话，它永远都不会变成零啊，它可以再分再分再分，嗯。但是这是数学的错误啊。为什么说是数学的错误呢？因为它这个时候跟这个现实的东西是已经脱节了啊。为什么呢？现实的东西它本身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体，比如说这个面积，它面积就本身就是一个有限的东西这样子啊。那它再分再分再分再分的话，那就是它最后呢，它不可能是这个，它不可能啊，它不可能是这个无穷的。那无穷的话有什么不对呢？啊，这个就很简单了。我和邓志光里面也讲过这个。如果一秒钟的时间啊也是无穷，那一分钟的时间也是无穷啊，一个小时的时间也是无穷的话，那这三个都是一样的无穷，无穷是没有数量的差别的啊。你不能说这个无穷多一点，这个无穷少一点，对。因为无穷就是它是没有办法衡量它的多少，所以是无穷的啊。这样子的话呢，就是我们的所有的时间的概念呢，都是会混乱了，就是会混乱的、乱套的，就是根本就建立不起来啊。一个月有三十个一天啊，一年就是有十二个一个月，就根本就建立不起来，全都是无穷了。从时间上就是这样。然后从物质上啊，从物质上，比如说我们啊，就一栋楼也是一栋楼里面的这个微尘分子啊，或者原子也是无穷的啊。然后很小的这个啊，很小的一个粒子也是无穷的，那既然都是无穷的话，这个为什么有它们的啊重量不一样啊？为什么它们的质量不一样？为什么它们的体积不一样？这些是来自于哪里？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思维的时候呢，可以再分再分再分再分，心里面可以这样子思维。但是这个时候，最后的时候呢，这种思维呢，已经跟现实的东西是它脱节了，它自己在走，它没有跟着这个现实啊，它不符合现实的，它是在自己创造很多很多东西，这样子肯定是无穷的。数学里面的错误，所以这哲学里面也有这样子的错误啊。那佛教呢，就是说中观啊，他是说你的思维就是不能跟这个现实的东西要脱节，脱节了，脱离了以后，你这个思维是没有意思的，你自己创造一个啊一个东西，然后又去观察又观察，这是没有用的。实际上这东西呢，它是可以分到最小的时候啊，最小的时候。那最小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小乘佛教他是怎么认为呢？他认为最小的这个粒子，这个在佛教里面叫做无分微尘，无分就是它是再不能分了啊，无分微尘。他认为这是存在的啊，这是存在，这是实有的啊，它不是，它也没有办法一个很好的方法来证明。但是呢，它唯一的就是说，如果你连啊这么小的这个粒子都不让它存在的话，那这个世界是它怎么样建起来啊？它的结构啊，那它不就是无中生有吗？他觉得至少啊，我能够接受我这个人体啊或者房屋呀这些粗大的东西，我接受啊，它就是一种不同的这些微尘的一种啊一堆微尘啊，除了这些微尘以外呢。 就是没有什么东西，这个我承认。但是啊，微尘肯定是存在的，他是这么认为。这个就是现代物理也就是刚刚开始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啊。原子就是这个原子这个词就是词义呢，第一个就是不能分割的意思啊。不能分割的意思，那个时候实际上也就大家都在认为再也不能分了，原子因为再也不能分了，这个就跟我们的小乘佛教是一样的啊。小乘佛教是这样认为，然后这个时候呢，释迦牟尼佛他就是啊，因为他们呢小乘佛教的根基就是这样子，所以他也没有告诉他们这个也是不存在的。为什么呢？这个因为我说前几天也讲了，这微尘呢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当然这个粗大的这些宏观世界是微尘组成的，但是呢这一个微尘脱离了以后呢这个我们是看不见的，似乎是它对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好的不好的作用就没有起到，所以我们的很多的这些贪嗔痴我慢不是来自于这个微观世界，而是来自于宏观的东西，所以宏观的东西破了以后呢，那就微观的就不存在了。暂时释迦牟尼佛呢没有告诉这个小乘的人，没有告诉这个也是空的，他就没因为小乘佛教啊，他只是追求自己的这个解脱啊，那你自己的解脱呢，你真无人我就够了啊。那人我呢就是不需要那么多的，不需要那么深的这个空气啊，只是暂时就知道这个宏观的不存在就啊，因为我们的我知，我认为我的存在，我是存在的啊，那我这个是建立在这个宏观世界的接触上啊我们很这个贪啊物质生活那也是在这个宏观世界，就是在建立在这个宏观世界上，微观的我们看不见，从来也不谈如果佛教啊或者物理学不告诉我们的话，根本不知道存在一个这样的东西，所以我们从来也不会对这东西有什么反应没有什么概念了，所以就是不需要去拖它那最后的时候呢，那大乘佛教里面它是怎么样这个脱的呢大乘佛教是说，他说允许有这个无分微尘也就是说最小最小的微尘但是呢，你认为这个无分微尘是怎么样存在的呢？比如说这个差别在我们的宏观世界当中，它是我们可以承认它是存在的。同样的，这个微观世界当中这个最细微的微尘也是可以这样子存在但是你认为这个是非常实用的，永远也是不会空的，这样子的话那是错误的它也可以分，对，最小的也可以分。那最小的分了以后呢，比如说我们拳头这样子分了以后呢，一二三四五它不是变成这样的它就是最小的东西再分了以后呢，它就是在这个空中消失了，空中消失了，不存在了，在空中消失了那在几百年前，两三百年前，三百年前的时候呢就是物理学家科学家他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一点没有办法接受。但是上次我们也提到过，今天像量子物理出来了以后呢，就知道很多人也知道这个最初这个一个最小最小的这个粒子它最后就是在这个能量当中它是可以完全就可以消失在这个能量当中，最后呢它变成纯能量纯的能量实际上根本不是什么物质了，它没有，前几天我们也讲过，它没有物质的任何的物质的心智，没有物质性，它没有质量没有质量就是没有任何物质的东西了。我们现在的物质的概念是什么？我们就是可以看得着摸得见的，它是占空间的一个这样的，它能量不占空间的它能量就是没有这个没有质量的 没有一个物质的任何物质的心智在一个这样的状态当中消失了，纯能量当中消失了。那纯能量当中消失的话，哦，我们再往下是根本不需要，根本不需要再去这个能量存不存在，根本就不需要再去观察。为什么？我们从来都不认为啊，我这个身体是在这个虚空当中啊，能量还有能量是什么？能量就是充满在这个虚空当中，充满这个房间啊，到处都是这样的。啊，它是没有形状，没有颜色啊，就是像我们的无线电波一样，它就是充满了这个虚啊，它无处不在啊。那我们的身体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们从来都不认为我这个身体是无处不在的啊，我们是一种实体。这就好了，已经证明了，再不需要往下观察啊，再不需要往下观察，已经很清楚，这个是科学的结论了啊。
佛教早就说了。佛教很早以前就说了，这个很小的微尘，也就是可以在这个再分期的话，它就没有啊。那我们佛教呢？它不是用粒子加速器，它是用这个思维去打破了这个最后的粒子。那现代科学它不是思考啊，它就是用这个庞大的那种粒子加速器。粒子对撞了以后呢，最后就是它变成很多很多小小小的碎片，最后就是在能量当中消失了啊。这样子的话，这就已经很有说服力了。我们的佛教的思维啊，现代科学的这个成果啊，这两方面都告诉我们什么呢？啊，告诉我们，不要啊，不仅是这个宏观的这些东西不存在，而且念这个宏观的东西啊，组成它的最细微的一个粒子都不成立，你找不到啊。那这样子的话，实际上就是真正的空性。但是很遗憾的是啊，科学家他还想不到这个无我呀、空性呢，他还想不到，还没有去考虑。如果真的去考虑的话，他就已经很容易了。那如果他再去思维，再看看佛经的话，那就是很容易了。但是他因为他没有这样子的概念，没有这样子的概念啊，这就是我们的什么叫做空性呢？啊，这个就是空性，这是空性。我们很高兴啊，我上次也说了，为什么高兴呢？因为这些科学的成果，就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很多的方便。
现在我们讲空性的时候一点都不吃力啊，一点都不吃力。我们可以用这边用科学的成果例子，里面也有很多很多用得上啊，很多很多都是用得上。那就是这个就是中观的观点啊，然后唯识当中对了，这就是中观的观点，我们唯识先讲啊，中观的观点。然后在中观里面呢，我们也再去思维。这个刚才这个能量啊，能量它也是一个有为法，有为法。我刚才说的这个大乘阿毗达摩里面呢，它讲了很多的物质，以及很多细微的物质。它说，任何一个我们的感官是感觉不到这个东西，但是只有我们的意识采取才可以去理解这东西。但是它是物质，它说得很清楚。这个物质就是类似于这个能量一样的东西。那这个能量啊，它也是有为法，它有些时候就是集中的时候，密度很高的时候呢它就会变成在纯能量当中纯能量当中就是一瞬间就是出现一个粒子，就叫做虚粒子，刚刚产生的虚粒子。虚粒子然后那个就是是一个，说是一个固体的话也不是一个固体，如果说是一个能量的话它也不是一个能量，就在固体跟能量中间的东西就叫做虚粒子。然后就是无因无缘的就是从表面上看当然是 实际上当然不是无因无缘，因为能量的集合，所以它产生了。从表面上看啊，比如说我们的肉眼能够看到这个的话，这个是永远看不到的。如果假如看到的话，就是在这个空间呢，单上了一个粒子出来了啊。无影无缘就是在空中诞生了一个粒子出来，一个固体出来，一下子就出来了啊！出来了，然后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出来了以后呢，就是变成一些这样我们身边的这些东西。这个想想很奇不奇怪呀、啊？这就是没有人创造，这个是自然的规律。我们不认为就是上帝创造谁创造，就是自然的规律，它物质本身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活在一个这样子的虚幻的世界当中。我前几天也讲了，你们肯定很多人都看了这个黑客帝国黑客人啊，这部影片就是很有意思的啊。他的我前几天也提到过，就他的导演是对佛法很有兴趣的一个人，我还不知道他是不是真正的佛教徒啊，他是很有兴趣，因为他有兴趣，他要拍一个这样的电影。这里面讲的啊是很好的啊，我们今天的确是就是在啊，就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中？我们自以为是生活在一个非常实实在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实际上不是啊，实际上不是。爱因斯坦他有一句话，我觉得他说的很有意思，他说。当他们发现这个量子物理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觉啊？就是一个人从我们的脚下把地板抽空了一样啊，什么概念？比如说我们在山路上啊，把下面的地板抽空，我们是什么概念啊？就是没有什么可以抓的地方，没有什么可以抓的东西，全都一下子就没有了啊。然后他说，一下子我们的很多以前的科学的成果一下子就没有。然后就是他说的这个是很有道理，我们也有这样子的例子，这样子的话啊，密宗里面还有这个中观里面也讲啊，他也就是讲啊，讲什么呢？他的这个例子是什么啊？他的这个比喻是呢，比如说一个小虫子啊，落到这个无边的这个海洋当中一样啊。上面也是这个空蓝天啊，下面也是一个无边无际的一个这个海洋，就失去了方向，根本就不知道要往哪里，就东是哪里，西是哪里，就不知道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概念。空心，当我们真正证悟空心的时候，也是会有这样的感觉，一下子就会有这样的感觉。嗯，科学家他也有过这样的感觉。嗯，就是这样子，这些都是因为我们以前呢非常的迷茫，非常迷茫。如果没有人告诉我们这些东西的话，我们永远都不会去理解这些问题。我们一直都就是在这个程序当中，就像黑客帝国里面讲的，我们永远就是迷在这个很庞大的程序里面呢。这个程序是不是上帝做的？这程序的作者就是我们自己，那我们永远都是在这个当中啊，会轮转，我永远都不会从这个网络当中要跳出去啊，这个程序里面我们永远都不会出去。阿底峡尊者他第一次来西藏的时候呢，他就是有点来西藏的时候他说一句话，就是他有点担忧啊，担忧什么呢？他说你们西藏人就不太懂这个魔术啊，我们印度就是有很多很多的魔术，我现在我用这个魔术来形容这个世界的话，在印度是非常成功啊，但是印度这里没有，我就是失去了一个方法。他说他其实觉得有点苦恼啊，然后有些西藏的那些翻译的人说那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你还可以用蒙来形容这个世界啊。然后阿底峡真的一下子高兴啊，对对对，没有魔术也没有问题，我们用晚上做梦的这个梦境来形容的话还可以啊。但是今天我们就还有很多很多的这种比喻了，而且是 科学的成果呢，也不是什么魔术，这个都不承认的话，那就是没有办法，一个顽固的，没有办法，就没有救了。好，这样子思维的时候呢，我们真的就是我们就是在就活在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很虚幻的，就是这样子的这个程序里虚幻的世界里面，这叫做这个空心啊。然后呢，在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唯识宗啊，还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啊，我最后就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也这个也叫做这个一个叫做超举，超举是什么呢？譬如说我们观察的时候呢，我先观察这个茶杯，然后再观察这个佛像然后再观察这个桌子，这样子就每一个外面的东西都要去观察啊，觉知它是空性，这样子的话是永远都是觉知不完的啊，有那么多的东西。怎么可以呢？不可以，没有办法。那又一个窍诀是什么？大乘佛法里面呢，我们首先要落实啊。刚才我们所有的这个讲的这些，无论是有为法、无为法啊，宏观的、微观的立智，或者是这个薄的心识的这个能量，这些所有的东西最后是什么呢？就是一种我们的内心的一种投影啊，我们的一种就是心里面就是产生的这些实际上这个你们可能也许有些人也许想啊，这不是唯我心主义，肯定不是我一个短短的论文也放到博客上面啊，唯心主义跟这个是这个我们的唯识宗完全是不一样的。唯心主义跟那个是完全不一样。如果真的是唯心主义的一切万法是唯心的那种说法的话，也是如果用一个真正的逻辑去要推翻的话，就是很难的。我们看到这个唯心主义跟唯物主义两个的争论。唯心主义里面呢最典型的就是这个英国的经验唯心主义贝克莱的那种说法啊，然后呢唯物主义去波塔，那波塔最后实在是没有办法啊，那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其实啊，一切存在都是感知，除了感知以外没有任何东西，这种说法是非常非常荒唐的，但是呢也是最难驳倒的，最难驳倒的一个这就是人类智慧的耻辱啊，哲学的耻辱。最后就是这句话，没有办法，没有。如果真的是你说所有东西都是我自己得到，除了我感觉以外还有什么东西呢？我们也没有办法啊。我眼睛看到了这东西了，但是我眼睛的感觉，同时我手伸出去摸了啊，但是这是一个我手的一种感觉。就是如果用这样子去讲的话，也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啊，除了我的这个感觉以外还有一个外面的世界，我们要去证明的话，这也是很难的，很难的。但是这个我们讲的唯识是不是这样的，跟这个唯心是没有用的。唯心主义呢最后贝克莱他也没有办法，就是因为有了上帝所以上帝在看这个世界所以这个世界它永远都是一个很稳定的东西。那最后它的逻辑的最后就是这样，那上帝有没有都不好证明现在怎么可以这样子的模糊的东西来证明这个，它这个本身就是出问题了。所以我们呢不是这个唯心主义，但是有一个是什么呢？我们佛教也说外面的一切东西都是我们不是说这个是我们的感知，也可以不是，但是呢它至少这是一个我们的心的一种辐射的东西，就是像粒子呀它们辐射出这个能量一样，它就是一个我们的心的一种作用产生的一个这样子的世界。它现在 无论是物质也好，不是物质也干支也好，物质也好，它总而言之啊，它的来源就是我们的心创造的一个这样的东西。啊，佛教里面这样子说，那这个也我们可以用这现代科学的方法去可以证实的。比如说啊，我们普通人先天就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啊错误呢？我们认为就是我们的穿的衣服的颜色，我们今天呢、啊、就既不懂这个物理，又不懂就是中观的。佛教的中观就是一个问一个这样的人的话，你觉得这个颜色是不是在这个物体上？他肯定说啊，这个颜色就是物质的颜色。我从来不认为这个颜色是我的眼睛创造，它是它是一个很实在的东西，颜色啊，红色、绿色、黑色等等。但是实际上不是呀，这就是我们的啊眼识。然后我们的眼识跟大脑，但是我们佛教里面就不会说大脑，大脑就是一个意识的一种工具而已，实际上最关键的不是它。但是呢眼识大脑的作用下产生了就是黑色、黄色等等。实际上真正的这眼识是我们的创造不是物体的本性，它在物质上面是没有这样的意识，是我们创造，这个是科学的成果。这一点呢，就是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很大的作用了因为我们以前一直都认为这个意识就是这个物质的意识这一块布就是黄色就是它的意识，所以我要选衣服的时候，我要去选黄色的呀、红色的。如果我自己随意可以创造的话，那我为什么要去炫这些东西？但是这个是实际上就是我们自己的眼识的一种这个创造出来的。实际上这个眼识呢不在外面，就在我们的大脑跟我们眼识当中不是这么说的吗？这就是推翻了很多很多的我们的这个执着因为这样子我们是不思维的，原来不思维，如果思维的话，通过这种方法去再思维，往前再进一步的去分析，再进一步的去推理的话，那就是很有很大的启发了我们知道原来我们很多都是错的这个肯定是对，这就一个另外一个我们今天就是哪怕是这么近距离的东西，我看的时候我认为我现在在看这个东西，我手也在摸着，实际上不是，所以实际上这个都是过去的东西过去的东西不存在的。我们佛教里面也是这样讲的今天我们很多人都知道，比如说太阳从刚刚生出来的时候这个光从光速到这个地球需要8分钟的时间那我们因为我现在在看这个太阳现在太阳就是我现在看现在的太阳，我以为这是我一直都认为我现在看到的就是现在存在的太阳，其实是不是了，已经是不存在了，8分钟前的东西已经是没有对不对？还有很多我们很遥远的这些星云这些星星其实是几万年前都已经不在了，没有这个光从那边到我的这些经历需要这么长时间，所以我觉得它是存在的就是像藏地这样的晚上没有云的时候，看上去蓝空都是星星，而且这个很多星星的离我们很近很近的这种感觉，我们从来都不觉得这些星星是现在不存在，我一直认为这是存在的，我现在在看这个东西，它们就在我这眼前，但是实际上不是了，这里面的很多星星都是已经是有几万年或者是几百万年它之前就已经不存在了，但是我们认为这是存在的东西，我们就因为我们呢我们太过分的去相信这个眼睛了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知道以前西方的这个启蒙运动的时候，就很多人说感知永远都不会欺骗我们但是这是错误的，感知它会欺骗我们感知欺不欺骗我们很简单，就刚才我 意思，上面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他已经到现在啊，我们才知道他是一个啊，他一直都在欺骗我们，比如说颜色呀，刚才我讲的所有东西，那近距离的这些，比如说再近距离的我们也好啊，虽然是光速这样子过来，当然是很快的，但是啊。但是他这个之前也就是有一定的时间，如果他根本没有时间，这两个啊光速啊是一秒钟这个基本上就是30万公里，但是呢他这个之间呢也需要一点点的时间啊，如果根本没有时间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完全是零的话啊，那就是在两边在三边全部都是零啊，这样子的话就是说一秒钟当中他是不会走那么远的，所以还是距离再近再近，他还是需要一点点时间啊。这样子的话呢，我在旁边看一个东西，实际上是已经消失了的东西，我看到的今天都不是现在的东西，但是我一直认为这是现在的东西啊，这些都是我们的错误啊。释迦牟尼佛在佛经里面讲的非常清楚啊，他说。眼耳鼻舌身啊，都不是真实的东西，都是假的东西。他看到的结论都是假的，不能去相信他。啊，就是这个是现在我们逐渐逐渐的知道，我们的下一代的人肯定会这方面就更会有更深层次的了解。但我们这一代的人也已经很不错了啊，除了佛法以外，就是依靠这个。现代科技的成果也就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很多这方面的知识啊！我刚才说我们很开心啊，为什么呢？我们跟这个高科技的这些成果啊，大家都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的东西，很新鲜的东西，我们都已经啊很清楚。这佛经高，即使在2500多年前都是讲得很清楚啊。所以这些东西呢啊，不是因为跟科学跟这个佛学两个冲突不冲突，这个没有什么意思。我不是意思因为符合科学所以我很高兴，不是这个意思啊。因为我们今天呢就是佛的这个思想我要传达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科学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很多的方便，我可以借助它的力量去传播啊。这样子的话，第一个大家都很啊，大家都是受过现代教育的人，大家都很懂，非常容易，很轻松的可以接受啊，这样子就是很有帮助。那接受了以后呢啊，但是科学我们刚才讲的唯学里面讲的呢还是很有限的啊，就是还是很狭窄的啊。那其他的生下来的我们就是通过佛的智慧把这个空心呢这样可以推广到任何一个事物上都去理解啊，这样以后呢我们就可以真正的可以了解空性啊，佛讲的也就是这个啊。刚才我说我讲的这个啊，波离二相性，就是这个量子力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啊，一个粒子，同时它是一个粒子啊，同时也是一种波，它立即就可以变成一种波啊。那波，您啊，大家都想想，比如说我们这个身体是一个波的话，那是什么概念啊？波就是波的形式，就是在这个空间，就是无处不在的一个这样的东西。但是我们今天认为啊，这个我们的身体呢，它是一个物体的东西啊，不是波的形式，就是一个粒子一样这样子的物体啊，就是一个固体的东西。但是这是。很多这个波啊，或者能量聚中的一种产物，很多能量的产物集合的一种产物，一种幻觉，实际上是没有什么东西啊。然后它这些波啊，这些能量分散的话，它一下子就是啊，就没有了，它一下子就没有，啊，一下子就是无影无踪，它消失到那我们都不知道。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佛也说这些都是虚幻的世界。佛就是说了，一切法都是像彩虹一样，像如幻、如梦、如彩虹、如泡、如影啊，不是说了吗？ 这些都是对的，这些都是有，不像外道说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的，然后就时间七天之内上帝创造的，创造，所以就是第七天的时候上帝创完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要休息星期天啊，不能去做别人全世界的人都在星期天在这个休息，但是星期天的休息是从哪里来的呢？这是一个这样子的，根本没有什么逻辑的这一种这样子的说来源就是那样子，但是我们刚才讲这个不是这样子啊，跟这个是不一样的啊。所以量起炒居士他们是有远见的，人家知道啊，所以他们就是定下了一个定义，就是佛教就是知心啊，佛教不是迷信，佛教就是知心。什么是知心呢？刚才我说的，任何一个关键问题上面都有逻辑，而且就是今天现代科学发达到今天啊，我们不但是不冲突，而且我们可以用它的任何一个东西来说明我的东西啊，这就是就现代科学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益处，已经给我们帮了很大的一个忙了啊，就是这样子。这样子去思维啊，我们就这样子思维的时候呢，第一个我们要知道这个所有的东西啊，都是我们的这个意识的创造。我们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波也是我们啊，这个波也是，实际上现代科学物理这一点现在还没有这个证实。他们认为在宏观世界当中，像这个海森堡的这个测度频的原理，在这个时候呢，人的精神就是影响了电子的轨道，所以测不定啊，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说法啊。但是呢，他现在还不是说得很清楚啊，这个有些人接受，有些人也不接受啊，不是说得很清楚。到了精神的这种领域的时候呢，这物理学也没有什么权威啊。就以后它肯定发展的时候，就它肯定是会好一些。现在到目前还是，他们科学家也承认这一点上面我们是一个空白。他也说，那佛教就是说这个时候呢，那个都是佛，都是这个我们的性的内心的一种投影啊。那内心是什么样子？我们要回头去看啊，内心是什么啊？他既然能够创造那么好美好的世界啊。那么这个他创造的这些东西是这么的真实啊，那么真实那么有序的东西创造出来啊，那他是什么东西啊？他肯定是一个他自己肯定是一个实在的东西吧，应该是啊。那我们去看的话，他也不实在，他也是虚幻的东西啊，那他也不存在，什么都不存在了，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这是刚才爱因斯坦他说的一个。就是像我们脚底下把地板都抽空一样，我们就是人是站在一个空间里啊，就没有办法了，空心全都空了，我们是舍不得空的啊，我们希望就能够留一点点给我们，但是没有了，全都空了啊。那没有也好，我们就是用佛的这种精神去就勇敢的去面对就好了，这样子去修心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啊，这个心的这个内心的这种怎么样是空心的，这个我们还没有讲完啊，这个明天继续讲，今天就这样子。